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蝙蝠》第49集。中场休息时，沃特金斯容许自己喝了瓶啤酒。这表演差点就骗到我了，他说，我还在他妈的抖个不停。或许我们应该现在就去抓那个混蛋，这样等下去实在让我紧张兮兮的。哈利耸了耸肩，何必呢，他又不会去别的地方，而且也没起疑心，我们还是按计划来就好。沃特金斯若无其事地按下对讲机，确认他与莱比之间依旧保持联系，以及他仍待在观众席的座位上，警车已经在后门就位了。哈利很清楚，通常来说，随着时间过去，连环杀手会越来越有自信，认为自己肯定能逃过追捕。哈利不得不承认，断头台戏码使用的技巧让人印象深刻，但他仍想不通为何奥托要用一个无名金发女子来取代路易十六的角色。或许他认为哈利一定会用免费的票来观看表演，这是他玩弄警方的方式吗？还是他在祈求有人能阻止他？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他们只是调整了戏码而已。钟声响起，又要再来一回了，沃特金斯说，我希望今晚不会再有人被杀了。进入下半场后，奥托打扮成猎人，装出一副东张西望的模样，拿着手枪走上舞台，抬头望着装有轮子底座的树木，树叶中传来鸟鸣声，奥托做出瞄准树枝的动作，枪声响起，一缕烟喷出，有个黑色东西掉到舞台上，发出声响。猎人跑了过去，一脸惊讶地抱起一只黑猫。奥托深深一鞠躬，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走下舞台。这段我看不太懂，沃特金斯低声说，要不是神经紧绷着，哈利很可能会很喜欢这段表演。然而他看手表的时间比看台上的表演还久。除此之外，其他节目具有更多当地的政治讽刺色彩，让他看得一头雾水，观众却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音乐高声响起，灯光一亮，表演者在舞台上全员到齐。哈利与沃特金斯向站起来的观众一面道歉，一面穿过他们，连忙赶至舞台侧门。就跟先前说好的一样，门是开着的。他们走进一条半圆形走廊，奔至舞台后方。他们在走廊尽头找到写有小丑奥托·雷克纳厄尔的门，开始等待。音乐与观众跺脚声让墙壁不断震动，沃特金斯的对讲机发出静电声响，他接了起来。结束了吗？他说。音乐还在播放，完毕。他睁大了双眼。什么？再说一次，完毕。哈利知道，事情出了差错。待在原地，看紧舞台的门，完毕，结束通话。沃特金斯把对讲机放进上衣内袋，从枪套中掏出手枪。莱比说奥托不在台上，说不定他没认出来，他们上台时都化了很浓的妆。那个王八蛋不在舞台上，他重复，握住更衣室门把，但门锁上了。妈的，活力，大事不妙了。走廊很窄，因此沃特金斯背靠着墙，一脚朝门锁踹去，在踹了三脚后，门板才被踹开。他们冲进空无一人的更衣室，里头满是白色蒸汽，地板是湿的，水与蒸汽来自一扇半开的门后方，里头显然是浴室。他们各自站在门的两侧，哈利甚至还拔出了枪，笨拙地摸索着保险的位置。奥托，沃特金斯大喊，
奥托，
没有回应。
我可不喜欢这样，
他沉声大喊。哈利觉得此刻实在像极了电视里的侦探剧， 开着的水龙头与无人回应的大喊，简直就是陈词滥调，让人很容易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沃特金斯用食指指了一下哈利，接着用大拇指指向浴室。哈利想冲他比个中指，但也承认这回的确该换他了。他踢开门，跨出两步，走进满是热气的浴室，不过才一秒的时间，身上便湿了。他看见前方有片浴帘，用枪管将浴帘拨到一旁，空无一人。他在关掉水龙头时烫到手臂，用挪威语大声咒骂。蒸汽正在散去，他谨慎地移动到更好的位置，以便看清状况。脚底传出踩水的声音。
里头什么也没有，
他大喊。
为什么这里到处都是水？有东西堵住排水孔了，等我一下。
哈利将手伸进水中，探向可能堵住的地方。他摸索周围，手指碰到了堵住排水孔的那个又软又滑的东西。他一把抓住那玩意儿抽了出来，喉间涌上一股作呕感。他强吞下恶心的感觉，使劲喘气，仿佛因为吸入了蒸汽而喘不过气。
怎么了？
沃特金斯问。他站在门口，低头看着蹲在浴室里的哈利。
我跟人打赌输了，而且还欠奥托100元。
哈利平静地说。
至少是他遗留的部分。
哈利回忆起圣乔治剧院接下来的事情时，感觉就像身处雾气之中。奥托浴室里的蒸汽四处弥漫，连走廊里管理员的轮廓也模糊不清。当时他正试图打开道具室的门，从锁孔看进去，视线所及是一片红色。他们破门而入时，看见正在滴血的断头台。由于无法防止其他表演者在道具室门口看见奥托散落在房间各处的尸体，因此四周全是尖叫。但奇怪的是，那些尖叫听起来模糊不清，仿佛被调低了音量似的。尸体的四周挂在各个角落，像洋娃娃的手臂与双腿一样。墙壁与地板全溅满货真价实的粘稠血液，血凝结成了暗红色，没了四肢的躯干倒在断头台的木板上，血肉模糊，上头有圆睁的双目、小丑鼻，以及涂着口红的嘴巴与脸颊。蒸汽附着在哈利的皮肤、嘴巴与上颚上。他看见莱比自雾气中探出身影，就像慢动作一样走来，在他耳边低声说：
安德鲁从医院里跑了。
蝙蝠，作者尤奈斯伯，演播王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